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8月25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业市场停滞正成为美国经济的新隐忧。相信网友们也从其他渠道了解到，今天华尔街舆论的焦点呢，放在美国的就业疲软这个问题上。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因为在周五鲍威尔演讲当中指出，美国的就业风险比通胀风险更值得关注。鲍威尔讲这个观点之后，就改变了华尔街的情绪，因为在鲍威尔讲之前，华尔街的主流的看法是通胀的风险大于就业市场啊降温的风险。那华尔街这个舆论之前舆论从哪来的呢？也是美联储指明方向形成的舆论共识。那么鲍威尔周五呢，他颠倒了顺序，改变了说法之后，华尔街经过周末两天的消化，今天也开始把思想统一到鲍威尔主席的这个精神上面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可以认为华尔街是人云亦云，但是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啊，胳膊拧不过大腿，因为谁敢跟美联储作对啊？作对没有意义的。我们来看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它怎么来转这个弯，怎么为华尔街转这个弯提供一些啊逻辑线索。企业虽然为大规模裁员，但招聘步伐放缓，这使得劳动力市场处于脆弱的状态。劳动力市场已经成为美联储关注的焦点，凸显其脆弱性以及对整体经济构成的风险。好消息是，美国的失业率仍然处于低位，雇主也并未表现出强烈的裁员意愿。坏消息则是，企业对招聘的兴趣同样不大。这种不稳定的局面意味着，即使裁员数量相对小幅增长，也可能导致整体就业开始下滑，而这一过程一旦开始，往往很难逆转。对这种可能性的担忧已在美联储内部日益凸显。鲍威尔将劳动力市场的环境形容为奇特，由于移民限制导致劳动力供应萎缩，抵消了需求减少的影响，从而使失业率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但鲍威尔表示，这种不稳定的平衡中，就业市场恶化的风险正在上升。如果这些风险变成现实，可能会迅速体现为裁员大幅增多和失业率的攀升。招聘放缓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围绕美国总统川普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这使一些企业难以制定规划。不过早在川普重返白宫之际，企业招聘新员工的步伐就已经放缓。六月份裁员的人数占就业人数的比例仅为 1%， 作为裁员活动的另一项指标，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过去一年有所攀升。经济学家将这种不确定使其不解雇员工的现象称为劳动力囤积。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存在。低招聘低解雇的就业环境并不意味着就业市场注定崩溃，但近几个月就业增长水平之低足以让美联储感到不安。霍普金斯大学金融经济中心的研究员乔恩·福斯特说，当你接近就业岗位流失的边缘时，只需要一点波动就可能陷入螺旋式下滑的境地。这个福斯特曾是鲍威尔前六年担任美联储主席的高级顾问。那么对于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 LT 想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上周鲍威尔在杰克森霍尔的年会上的演讲，他讲到美国就业市场处于一种奇特的景象，这个可能美国以外的网友很难理解的。你如果生活在美国，你可能对这种奇特的景象可能会有更深的理解。你去看看你的隔壁左右，看看你的生活圈子，大家都在抱怨呢，现在就业的机会越来越少，但是呢，官方通报的失业率就业数据又非常漂亮。那么究竟美国的就业市场存在什么问题，究竟存在哪些风险？ LT 认为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它还是在回避一些主要矛盾。 LT 看到市场观察有一篇文章分析呢，比这个报道可能更深入一些，就它列举一个现象，可能能够帮助大家理解鲍威尔为什么说奇特。就美国的就业市场啊，它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就业流动性比较高。就美国的这个劳动力市场，这种波动频率是比较大，就有流动，就有人辞职，有人招募新的职位。那么这种啊流动性 或者是活跃的流动性是美国劳动力市场几十年来健康发展的一个基本动力，但是今年以来这个动力啊突然消失了，现在人们不敢去辞职了。就过去啊，我干个两三年我需要通过辞职去寻求更高的收入，现在啊不解雇你你就烧高香了，没有人敢在这个时候去辞职寻求高薪的，也没有人，包括这个人力资源的这个代理啊，也没有人给你提供新的岗位，就大家非常谨慎，现在能守住现在的饭碗就不错了。第二呢，这些公司也不敢再招聘新的员工了。那么华尔街日报这篇报道呢，他把目前劳动力市场这种畸形啊，这种非常紧张这种状况，他理解成说大家都在等关税的影响，现在不确定性，这个是有点胡扯。因为关税这个影响即使是逐步的影响，人们也看到了关税的效率，现在人们不敢辞职，企业不敢招聘新的员工，一定有比关税影响更大的因素在里边。那么到目前为止，包括华尔街日报在内都没有去认真挖掘那个事儿。LT 感觉呢，这个有点像23年那一波啊通货膨胀，很多人感觉是有通货膨胀来了，但是没有人认真去研究它，都在似是而非。那么鲍威尔提出目前美国就业市场很奇特的环境，实际上鲍威尔也没有认真去再进一步去追究一下这个问题的成因，以及它有哪样一些消极的影响。所以对于啊有些网友在做投资理财，可能更需要对这个问题啊进行琢磨。鲍威尔说的奇特，这个是受到了普遍的肯定，他这种描述发现有这个问题，但是美联储并没有去解析这个奇特怎么造成的，以及这个奇特还会持续多久，以及这种奇特正在孕育什么样的风险， LT 也弄不清楚，只是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也欢迎网友在评论区当中啊能够提供高见。昨天 LT 向网友们求教，意大利这个女总理梅洛尼为什么就搞定了意大利，之前的总理就搞不定，这个梅洛尼呢，你说她也没什么理论，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执政经验，哎，她为什么在意大利就能够顺风顺水。那么昨天呢，有生活在意大利的网友啊，哎，就向大家分享了我们完全不了解的一些原因，从意大利国内的政治经济给大家提供了很好的解析。那么对于美国劳动力市场目前这样一种奇特， LT 真的是诚心诚意求教啊网友们怎么看待怎么理解。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美国财经媒体啊普遍的头条，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白宫的哈塞特表示美国可能会买入其他芯片公司的股份，他指美国政府。白宫的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周一在接受 CNBC 的采访时表示，联邦政府可能会入股其他美国半导体公司，甚至转向其他行业。哈塞特被问到英特尔交易是否是美国政府更大规模行动的开始，即收购补贴其他产业的股权，那么哈塞特呢，他在 CNBC 是这么回应的，他说，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情况，因为英特尔将获得巨额的芯片法案的补贴，但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就明确表示，他认为如果美国最终能够建立主权财富基金，那将是一件好事，因此我相信即使不是在这个行业，其他行业也会有更多的交易。那么路透社这个报道提到，川普政府要向英伟达在中国出售芯片呢，要提成，或者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回扣，以及在新日铁美国钢铁的并购案当中，川普政府获得了黄金股，有一票否决权的黄金股，所以路透社认为呢，这个是川普政府啊他的一种啊新的举动，或者是他的一种策略。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今天英特尔发表声明，上个星期的消息呢都说英特尔很高兴，英特尔与政府谈得很好，今天英特尔公司发了个声明，他说他们对啊川普政府入股 10% 这个事儿啊还是有些担忧。他担忧什么呢？担忧两个问题，第一，担忧呢你美国政府占 10% 成为最大股东，他说这会影响英特尔国际销售，你比如说国际市场当中有些国家是反美的，你没有美国政府的股份嘛，这个企业行为呢这个影响目标不那么大，现在美国政府控股了，那么可能让英特尔在有些国家的销售啊，可能就会被禁止了，这是一个他担忧。第二呢，由于你美国政府是最大股东，那么以后美国国会在审批补助资金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受负面影响，就会少拨钱，或者没有那么多的理由找政府要钱，所以川普政府的这方面的一些举动呢，在美国还是引起了一些争议。 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今天的报道，标题是关税迫在眉睫，印度聘请与川普关系密切的美国游说公司。昨天与网友预报过，本周三将是川普向印度增加另外25%关税的重要时间节点。如果这两天没有大的形势变化的话，那么周三以后印度的关税就会达到50%，就接近中国的水平了。那么在8月27日之前，印度呢加紧了它的公关攻势。这个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就在印度关税50%执行之前，印度驻华盛顿的大使馆聘请了一家与川普政府关系密切、成为美国针对外国实体进行辩护的游说公司。那么这家在华盛顿很有影响的游说公司的名字呢，叫水星公司。印度为什么找的这家公司呢？因为目前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川普非常信任的舒西·威尔斯曾经是这家公司的联合主席，而水星公司的合伙人布莱恩·兰扎也曾经是川普过渡团队的通讯主管。那么周三将对印度加征25%的关税，是因为要惩罚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也就是所谓的俄罗斯的二级关税给印度带来的影响。那么尽管印度的外交部长这个周末到处发表很强硬的这种观点，但是印度政府呢还是希望寻求呢通过这些特殊的渠道与川普政府沟通，希望在周三呢能够出现一些奇迹。那么这家水星公司啊，不仅被印度盯上，实际上中国也盯上这家公司。因为美国的这些公司的公关关系啊，他们都是公开的，包括被美国制裁的杭州海康威视都是聘请的这家公司做顾问。你包括现任的司法部长、现任 FBI 的局长、曾经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也都被中共的一些知名机构聘用过。所以美国它就是有这么一个院外游说制度，它是一种合法的。那么只剩两三天的时间呢，靠这么一个水星公司能不能搞定川普政府，能不能避免印度25%的这个新增加的俄罗斯关税， LT 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大的。因为印度目前连做出一个姿态都没有做出来，而且他的外长苏杰生在这个周末两次都表达出来一种顽固或者强硬要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靠这个水星公司让川普低头，这个可能有一定难度。当然会不会有些奇迹发生，那一定是需要有一些奇迹般的手段。所以周三我们继续保持这种围观。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呢国际媒体普遍报道的这种头条新闻。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在与新总统李在明会晤前的数小时抨击韩国。美国总统川普严厉批评韩国政局不稳定，预示韩国总统访问白宫讨论与美国框架贸易协议和投资协议可能会遇到困难。今天早上川普在他的社交平台上发贴文称，韩国到底怎么了？看起来像一场清洗或者革命，我们不能一边在那里做生意一边又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显然他这个话就与韩国总统要来谈的投资协定的是有关，你不能一方让我去做生意，一方面你又去搞清洗。几周前美韩双方在最后一刻达成了一项贸易协议，将美国从韩国进口的商品关税上限设定为 15%， 从而使韩国避免了川普之前威胁的征收 25% 的关税。但此后美国官员对这些条款表示了不满，就有点后悔。在前往华盛顿之前，李在明暗示他与川普的会面可能充满紧张气氛，并警告称美国官员认为7月份达成的关税协议对韩国过于有利。李在明在总统专机上告诉记者，华盛顿有些人认为该协议对韩国过于有利，不同部门也提出了修改协议的呼声，我们不能简单的接受单方面重启两国总统已批准的协议。川普在社交媒体上的贴文凸显了李在明自6月民主选举上任以来一直困扰韩国的一个问题。前总统尹锡悦今年4月被韩国法院罢免总统职务，其所属的政党6月选举中失利，这引发了其保守派支持者的抗议，他们挥舞着停止窃取的标语，以此来表达对川普支持者抗议2020年大选失败的支持。那么对 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尹锡悦的支持者在抗议当中啊，一直是高举川普的画像，甚至是要求川普干预，所以川普在李在明访问白宫之前几个小时做出这样一种啊表达， LT 认为不意外。第五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这个周末啊，美国的一些舆论呢在报道评论川普的大清洗，所以这个也很有意思。川普很讨厌韩国的政治清洗，但是呢，这个周末呢，美国媒体呢又集中在美国国内的这方面问题。有四个方面的信息，我们做简单的通报。第一呢，是川普的财政部副部长辞职，就这个事儿啊，还是很八卦的，也很有意思的。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他是这样描述的：美国财政部二号官员因惹恼川普，与川普的亲信发生争执而被排挤出局。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迈克尔·福尔肯德已正式离开政府。那么公开的原因呢，是川普认为他与自己第二个任期的总体愿景不相符。那么华尔街日报透露呢，川普逼这个福尔肯德辞职是一个让川普很懊恼的原因，就川普现在搞不定鲍威尔，但是呢，舆论呢又都在说鲍威尔是你第一个任期你自己挑选的，你约的炮这个怎么也得打完呢，含泪也得打完呢。那么实际上华尔街日报今天呢，他揭示了这个真相，让川普啊他的难言之隐呢算是第一次向外界介绍。就这个福尔肯德是川普第一个任期时候他非常信任的财政部长姆努钦的心腹，他也在川普第一个任期的时候担任了美国财政部的副部长。那么川普呢现在很恼火鲍威尔，尽管鲍威尔是他提名的，但是川普并不认识鲍威尔，是川普第一个任期时候他的财政部长姆努钦积极向他推荐的。而且呢，当时啊，就川普不选这个鲍威尔啊，这个姆努钦呢，财政部长可能都不想干了，都流露出来这种逼宫。所以川普呢就满足姆努钦提名了这个鲍威尔。那么提名以后川普就后悔了，他不是说这个第二个任期才烦鲍威尔，他第一个任期就烦鲍威尔，所以呢，他就认为这个姆努钦啊给他挖的坑挖太大了。而这个福尔肯德呢又是姆努钦的嫡系的心腹，所以华尔街日报今天这个爆料呢主要原因就这么个原因。川普的表达呢就是说他与姆努钦的观点太接近了，就跟我们这个第二任期观点呢，我们这个政策的方向啊不一致，所以川普呢一再要求财政部长贝森特解雇这个老兄。所以有时候严肃的政治背后啊也还是一些啊家长里短。第二个相关的信息呢，这也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联邦调查局突袭搜查川普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的住所。知情人士称，美国联邦调查局周五搜查了川普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位于马里兰州的住所，此举升级了一项持续多年的调查，调查内容是这位著名的川普批评者是否对机密资讯处理不当。那么 FBI 的局长帕尔特在 X 频道上说，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那么川普在第一时间他说他不知道这个事儿，但是随后呢他又补充说，博尔顿不聪明而且非常不爱国，我们会找出他的问题来的。那么后面这句话呢又显得呢显示呢他又知道这个事儿。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与其他媒体报道不一样，他还原了这次川普政府啊搜查或者调查博尔顿的真实的背景。实际上这个不是一个新案，在川普第一个任期他就与博尔顿呢分道扬镳。博尔顿辞去了白宫安全顾问之后呢，他写了一本书，相信网友们都记得那本书呢，他就曝光了白宫的一些内幕，对川普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当时川普就非常恼火，他第一个任期还没有结束，他自己的这个安全顾问呢辞职以后，在一本畅销书里边对他进行了无情的这样一种打击，所以他当时就让司法部发起了对博尔顿的诉讼调查，甚至进入了起诉阶段。他调查的原因呢，就是说你写这个书啊，你透露了国家机密，你为了你的商业目的多卖一点版权稿费，你把国家机密透露出去了，这个是他起诉的案由。那么为什么起诉没有结果呢？是因为很快川普就结束了任期了，拜登上台了。拜登上台之后呢，因为你起诉的主体是美国政府司法部啊，那拜登就让司法部取消这个起诉，撤回这个诉讼的要求了，那么这个就结案了。所以这一次呢，是川普恢复他第一个任期 起诉博尔顿的那个案子，所以它不算是一个新案。第三个相关的信息呢，是 NBC 的这个报道，标题是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被解职，此前称初步评估对伊朗核设施打击效果有限和川普的说法矛盾。美国国防部长霍克塞斯解除了国防情报局局长陆军中将杰弗里·克鲁斯的职务。今年六月，国防情报局初步评估指出，对伊朗的核设施打击效果有限，这与川普总统宣称的这些设施已被摧毁殆尽的说法相矛盾。克鲁斯呢，原本任期呢是至2027年，那么这次被解职，公开的理由呢是缺乏信任。那么由于缺乏信任被解职，这是军方啊常用的一种笼统的说法，可以涵盖各种原因。所以这个情报局长啊，这个因为这么一件事被解职，引起了媒体的关注。第四个相关的信息，这个是经济学人的报道，标题是川普清除了中央情报局最资深的俄罗斯分析师之一。这位中央情报局官员在美国情报部门工作了20多年，2016年作为美国负责俄罗斯和欧亚事务的最高情报官员，他监督了一份报告的制作，该报告描述了俄罗斯如何干预当年的总统大选。几年后，他重返中情局担任高阶职务，负责监督中情局与俄罗斯和前苏联相关的行动和分析。那么最近他的职业生涯突然终止，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土耳其加巴德撤销了他的安全许可，同时撤销的还有另外36名被指控背叛宪法誓言的现任和前任安全的官员的安全许可。那么这个新闻呢，美国不同政治立场的报道呢所持的观点，这个差别就非常非常大，所以大家了解有这么个事儿也就足够了。那么以上四个方面究竟算清洗还是算依法行事，可能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理解。第六条与网友分享三个方面有关中国新疫情的最新的信息。第一个是新华社今天的这个报道，说中国的蜈蚣病已经扩散至广西、湖南、四川以及湖北等10余省。哎呀，这个蚊子闹的这个疫情啊，还越来越严重了。LTE 还看到北京的一个新闻，说这个蜈蚣病呢已经打进北京城了。那么一进了北京了，这个可能这个蚊子啊就可能成为一个政治蚊子了。可这个疫情呢，可能就上升到政治疫情了。第二个相关的最新新闻呢，是路透社今天的报道，标题是中国筛检了6亿人，维持了新冠疫情期间的控制措施。中国官员今天表示，中国海关在国际港口对6亿人进行了传染病筛检，在中国边境发现超过18万例传染病的病例。尽管北京正努力恢复入境旅游业并吸引外国投资以提振其陷入困境的经济，但澳大利亚和英国均警告游客抵达中国后可能要接受体检。那么这个新闻它很有意思，在中国应对这种蜈蚣病的新疫情的时候呢，中国官方宣布他们筛查外国人。那么这个他为他的叙述方式埋下一个伏笔，就万一这个蜈蚣病疫情呢成为世界性的疫情之后呢，可以找到外国人疫情溯源呢，会留一个后门。这个可能也是中共接受新冠疫情的这个教训，因为新冠疫情从最初的信息都锁定发端于中国，那么这一次呢他就变得聪明了一点打引号的。第三个相关的信息，不知道中国国内有没有报道，这是法新社的报道。法新社报道的标题是法国药厂蜈蚣病疫苗传严重副作用遭美国暂停许可。因为中国的网友一般都比较相信外国这些疫苗，那么在中国发生这种蜈蚣病呢，可能有些网友呢可能有条件的可能就会轻易的选择这种进口的疫苗，那么这个新闻呢就值得大家关注。今天一家法国药厂蜈蚣病的疫苗，这个疫苗的名称呢是英文是 IXCHIQ， 这个疫苗呢被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就 FDA 暂停了许可证。就这家公司呢，它在美国被批准是2种疫苗，其中这个 IXCHIQ 这种疫苗被发现有严重的副作用，特别是对年长的患者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这个被美国紧急叫停。所以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对这款疫苗呢可能也需要谨慎。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蜈蚣病有爆发大规模疫情的风险，呼吁 尽快采取应对措施。你看这个新冠疫情呢刚刚消停，这个习主席又弄出这个群工病来了。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谴责越南在南海填海造岛。这个新闻很有意思，中国外交部啊，它总是慢半拍。上个星期我们这个频道与网友分享过，就越南呢开足马力填岛，这个引起了美国的不满。就美国他不是说反对中国填岛，他反对所有的去改变这种生态环境，改变这样一种啊领土啊领海控制的现状。那么在一周之后，中国呢终于反应过来了，或者中国终于有反应了。他报道这样描述的，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北京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相关国家在其非法侵占的岛礁上进行建设活动，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北京声称对几乎整个南海拥有主权，并在该地区建造了众多人工岛，越南、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和台湾也提出了相互竞争的主权要求，导致与中国的边界问题上发生争端。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共为什么反应慢，他认为是越南占了中国的地盘，但他为什么又比美国还推迟对越南的抗议。 LT 认为呢，这个就是心虚，因为中国填岛啊是带头大哥，你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所以他在批评的底气上是明显不足的。第八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今天国际财经媒体啊普遍都在头条隆重报道了中国股市。这个中国股市啊，现在让全世界的投资者都羡慕。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上证综指和恒生指数创下多年新高，受科技股和地产股推动。受中国科技股和房地产股涨势的推动，上证综合指数收涨 1.5% 至 3883.56 点，创下10年来的新高。恒生指数上涨 1.9%， 收于2021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野村证券的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表示，美中贸易关系相对稳定，缓解了人们对关税冲击的担忧。分析师们表示，中国股市涨势还有更多上行的空间。汇丰银行的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称，存款的迁移、基金发行、保险资金买入带来的充裕国内流动性可以继续助推股市上涨。他们表示，人工智能创新、中国企业海外扩张以及中国政府化解产能过剩的行动提供了更多有利的因素。所以从华尔街日报报道的观点来看呢，中国股市不仅涨得不错，而且还会涨。彭博社也对中国股市啊这种表现羡慕不已。他报道标题是中国股市交易额突破4300亿美元，市场热情高涨。中国股市周一再次上涨，延续了由流动性推动的上涨势头，目前市场某些领域已出现欣欣向荣的迹象。彭博社引述麦格理集团的经济学家胡伟俊的观点，他说股市上涨反映的是流动性充裕而非基本面的改善。那么对这两个方面的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网友分享，就今天中国股市的表现，从成交量来讲是中国史上第二大成交量。那么第一大成交量呢是2015年的股灾爆发之前的成交量，那个是创了历史记录。那么今天的这个是历史第二。那么这么一联系起来呢，可能呢就值得呢在中国投资的网友居安思危。尽管目前各大投行主流的财经媒体都认为中国的股市还会涨一段时间，这个确实值得羡慕，这确实值得欢呼，但是作为一种投资的本能，网友们应该还是在形势好的时候检视一下自己的投资标的是否有潜在的风险，因为个股的表现与大盘之间还不能够完全划等号。但是经历了十年霉运的中国股民对这一轮的这个牛市呢也算是一定的补偿。第九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加大房地产市场支持力度，上海放宽购房政策。实际上今天股市某种程度上也是受这个劲爆新闻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两个星期之前 LT 曾经与网友分享过，习主席号召啊把北京的房价炒起来，就北京呢五环以外放开。那么当时呢中国的舆论呢就认为上海会跟进，那么上海毕竟它的底气比北京足一点在房地产方面， 人家迟了两个星期，今天宣布了这个新的刺激措施。那么彭博社报道，上海市政府的这个公告刺激房地产的政策就两条。第一，符合条件居民家庭在外环外购买不限套数，对符合上海住房购房条件的居民家庭，包括上海户籍居民家庭，在上海连续交纳社会保险或者个人所得税满一年以及以上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在外环外购买住房不限套数，包括新建商品房和二手房，就外环外放开了。第二，成年单身人士按照居民家庭执行住房限购政策，鼓励单身买房。那么怎么看待上海这个新政？彭博社引述新城公司房地产分析师张杰的观点，他说上海放松政策肯定会带来积极的影响，我们估计郊区的房地产销售额占整个上海市销售额的一半以上，那么放开了一半的市场，这个肯定是对房地产销售来讲是一个重大的利好。官方媒体证券日报引述一位产业专家的话说，随着政府准备加快城市改造计划以提振房地产市场，最快可能九月推出更多的措施。那么对于这个大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网友分享，就中国的官方媒体曾经公布过一个数据，就上海郊区库存房占整个上海市库存房总数的 80%。 那么你了解这个数据，你显然能够理解这次上海这个政策它主要还是要去库存，因为上海市内啊，它这个房子受房地产危机的冲击并不是太大的，所以这次的政策能不能把郊区的库存房能够通过涨价去库存，再次演练15年16年的那种奇迹，这个值得观察。最近中国网络很热，有一个叫护城风的有一个网红，给中国年轻人指明方向，所以你年轻人呢只能待在某一种城市，什么有十条地铁线，有直达美国、日本、欧洲的航班等等，列了几个条件，这种城市你能待，其他城市你不要待，待了没有希望。那么很多中国网民呢分析来分析去，要按照这个护城风这个条件呢，那只能待在上海了。他这个网络热门观点，与上海开放这个郊外的住房，看看能不能形成一种共振，会不会吸引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跑到上海去买郊外的库存房，这个呢可以做一个八卦，地产八卦呢大家可以再进一步关注观察一下。最后在于网友分享啊，这个在美国引起很大震动的一个政治新闻，不知道在中国有没有反应。就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呢官网上发了一个消息，引起了很多美国媒体包括美国的一些知名人士的评论。他这个报道的标题呢，就是农民不应该为贸易战买单，这个还是让美国人还是惊掉了下巴。因为中共在这次贸易战的时候，他们内部有一个判断，说川普啊坚持不到十月份，就十月份以后川普一定会投降，所以说习主席要强硬。那么十月份为什么会投降呢？就十月份会启动明年的中期选举。中共认为中美贸易关系的这样一种僵持不利于川普共和党明年的中期选举，所以他们认为应该强硬。那么这个新闻它就反映出来，就中共并没有等着美国中期选举拉开帷幕，而是主动出击，而且直抵川普的这个大本营红州农业州，中西部农业州。这个与川普第一个任期时候啊，中共通过什么大豆的出口量来影响美国选民还不一样，这一次啊是中国驻美国的大使直接冲到第一线去策反美国选民了，就这个事儿让美国舆论看得目瞪口呆。就刚才与大家分享俄罗斯2016年影响美国大选，还是在网上发一点假信息啊假新闻呢、这个是中国的这个副部级的这个大使啊亲自去策反美国选民了，而且呢他是一种有组织的策反，他还不是在媒体上发表一个演讲，他是跟美国行业协会进行合作。尽管美国舆论感到很震惊，怎么中国怎么会干出这种事，就像美国人不理解，我们跟中国又不友好，中国怎么跑到我们这儿设警察局，这除了感觉中共胆子大以外，就美国人他就不理解中国怎么会做出这样一种荒唐的决定呢，你怎么会跑到美国来设警察局呢？但是在美国惊讶惊恐万分的时候，他们并没在第一时间去取缔这个警察局，是这种惊讶了两三年以后才开始取缔这个警察局。同样这一次对谢峰啊这个策反美国选民这个事，美国也是在惊讶，但现在谁都不知道怎么办，就他这个事违不违法能不能制止，美国人呢现在还没有想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来看看中共他自己是怎么报道他这次策反美国选民的。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应邀在中美大豆产业合作伙伴早餐会上发表演讲，谢峰引用中国古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向美国政府喊话：农业不应该被政治化绑架，农民不应该为贸易战买单。谢峰援引统计数据称，多年来中国稳居美国农产品第一大出口市场，美国出口的大豆一半销往中国，平均每个农民对华出口近$9,000，但今年上半年美国对华出口额同比下降53%，其中大豆下降51%。这个中国进口美国大豆少了，人家谢峰大使不检讨中国的原因，人家说美国的农业被川普政治化了，武器化了，美国农民在为贸易战买单，你们要恨呢恨川普。谢峰表示，一颗大豆印证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金科玉律。而且谢峰用了一种中国国内的政治叙述方式向美国人喊话，他说美国农民与中国农民一样勤劳淳朴，风雨无阻，辛苦劳作，就盼庄稼有个好收成，卖个好价钱，过上好日子。现在农业被政治化，农民被迫为贸易战买单。就他这种表达呀，诗情画意这么样的文艺，不知道美国人听不听得懂，买不买账。同时呢，谢峰也借这个机会批评美国各个州禁止中国人买农地，他说禁止中国公民企业购买农地纯属以国家安全为名行政治操弄之时，是挂羊头卖狗肉，是以一己之力绑架中美农业合作。这种农业合作有意思，就非要买人家的地。那么对于这个很劲爆的新闻呢，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就习近平有一些政治上的冒进呢，在国际事务当中的一些不计后果的挑衅，还是震惊世界、震惊美国的。你看之前那个在美国设警察局，这个显然会受到美国反对的。习近平那么庞大的智囊团队，难道不知道这个事不该做吗？有些网友可能说了，这可能是下面人呢，王晓红他们办的，习主席不知道。但是美国社会公开议论这个事儿有3年之久啊，从议论到取缔有3年了，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中共还硬扛呢？所以习主席不知情这个事儿是说不过去的。那么知情的情况下，他为什么这么大胆去挑衅美国呢？那么如果这是一个旧事儿的话，了结的话，那么这个谢峰公开与美国大豆商啊这个协会的人来挑拨离间，来唆使他们来反美国政府，这个事儿他反映出习近平呢，他这个还是愈战愈勇，胆子还越来越大。这个比警察局啊，这个对美国的挑衅，这个就更严重了。他要求美国的行业协会、农民去反政府，因为即便按中共谢峰的这种逻辑来讲，他也没有指出来美国阻止中国去采购大豆啊，这是你中共自己拿大豆做武器的，买与不买都是中共在决定的，谁在把大豆政治化呢？是中共啊，是习近平啊。那么这种贸易战，各自为了各自的利益，这没什么好说的。但是中共拿这个事儿来影响美国的选举，影响中期选举，干预美国的政治，这个就习近平这个还是很狂妄的。尽管美国反应慢，相信网友们都理解，就是美国的政治习惯就是他反应慢，一旦他反应过来，他又非常坚决，甚至是表现出一种物极必反，矫枉过正。所以你看谢峰这个去说是美国的大豆行业，说是美国农民造反，这个事儿一旦被美国当回事儿，认真对待的话，以后中国驻美国大使可能都被禁止与美国协会这种接触，甚至不排除川普再拆一个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关闭。就你这种挑衅呢，你是拿川普最核心的利益去挑衅，最核心的利益去刺激，这个你还是让人能够感受的，站在美国这个角度来，你能让人感受的，就习近平这个还是很疯狂的。你看川普一直在政治上啊去降低习近平的紧张，比如川普他不谋求对中共的执政去挑衅，他不谋求去改变中共的这种执政的方向，甚至不挑战习近平的独裁，他认为只要做生意就好。但是你看习近平人家想的不一样，人家就要挑衅你的选举，而且这种选举就要挑衅你川普的选民。这些大豆的这些进口商啊，大部分都是川普的支持者。那么川普会不会忍气吞声呢？就是我让你安安心心地做皇帝、做独裁，我不干预你的事儿。你来动我的这个政治基础、基本盘，川普会不会忍呢？LT 认为川普会爆发的。 在川普第一个任期时候，中共做此类的事还只是通过中国日报在这些大豆产区的地方媒体去发广告，还没有到啊中共的大使与这些行业协会与这些供应商进行煽动策反，还没到这个程度。就当时崔天凯还没有做这些事，你看这个谢峰这个胆子有多大，他反映习近平的这样一种非常激进的政治挑衅。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共对美国的挑衅，它实际上比俄罗斯啊对美国的干预渗透要严重的多得多。现在美国社会这个弯儿啊还转不过来，尽管高层无论是川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认为中国是最大挑战，但是在美国的舆论当中还认为中共的是一个人畜无害啊，就是喜欢占点小便宜的那样一种印象啊，仍然还是非常顽固的。就要说坏，就美国的舆论，尽管川普对俄罗斯对普京感觉不错，但是美国的社会美国的选民大部分都还是很仇恨俄罗斯的，因为他经历了几十年的冷战，对中共舆论呢有些激进的舆论很戒备，但是对普通民众来讲恨不起来。但是由于中共的这种挑衅，这两天 LTE 也注意了中国网络在流传美国官方公布的一个数据，就习近平上台之初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呢还是比较大的，60%多的人对中国是有好感的，就接近70%。那么习近平上台十年以后倒过来了，现在是77%的美国人对中国有恶感不喜欢。你看原来接近70%的人喜欢中国，习近平折腾十年，现在77%的人不喜欢中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美国现在还没有到与中国为敌，或者是社会上仍然存在一些啊对中共这种啊咄咄逼人的这样一种渗透，这种政治入侵麻木不仁。但是呢他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他正在从量变走向质变。你看从30%的反感到现在上升了77%的反感。所以中共在胆大妄为肆意妄行的这样一种渗透干预美国的政治干预美国选举，这个还需要中共的决策层要掂量一下。就美国有这么大的民意基础对中共有反感，中共还要不要这样的自己不见外色的把自己当成美国社会的民主制度的这个享受者来攻击美国的政治机体，就这么做还要不要这么做下去？实际上美国如何看待中共这种战略竞争对手与战略敌人就只差一张纸了。就中共如果再不收敛，习主席再这么冒进的话，那么那张纸很容易就被捅破了。事实上美国有一批政治势力正在往那个方向去推进，都马上要成敌人了，这边还在去干预美国的选举，还苦口婆心语重心长来劝导美国的选民，哎呀川普啊这个贸易政治化绑架了你们呐，你们还不知道啊，这个他会加快这种啊敌对化的战略格局的形成，就加快加速美国与中国的脱钩。所以习近平大家都说开倒车，他不完全是开倒车，他在与西方关系特别对美国关系上他有一种啊清道夫的感觉，毁人不倦，就是要拆垮中美关系。所以这也套用谢峰的话，种瓜得瓜求人得人。就中美关系到今天以及这种啊发展恶化的趋势，这也是习近平求自己求来的。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共在美国这么不见外，把美国的民主法治制度吃干榨尽来推行中共的政治意图和战略利益，这个就会促使美国人呢研究一个问题，要不要给中国共产党这种资格和权利。你如果中共永远享有美国公民一样在美国的言论的传播权利、政治操弄的这样一种权利，那么这个对美国的伤害会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这个事儿 LT 认为是美国应该加速啊对这个事儿进行反思的，而不能像那个警察局，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这个事儿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去你们家设警察局还差不多，现在被美国人看不起的这个中共他跑到美国设警察局，但是美国围观这个事围观了3年才禁止这个警察局。那么对中共干预美国的大选干预美国的政治这个事还要围观多久呢？这个是需要美国国会美国政府啊应该严肃对待的。那么谢峰制造这个大新闻显然会加速美国立法机构政府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